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称文劫难遭。我今见闻得受持缘劫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共同来继续学习大圆满前行法。前面已经讲了，通过这个人的这个数量和其他众生的数量啊，进行对比，就得出了就是人生难得的这个结论。那么下面呢，就是进一步的阐述这个道理。这样的下面人生也并不是，是偶尔的这种机会，或者是这个侥幸获得的，而是多生累劫当中积极而种资粮的果报。大智者成创论师呢，就是这样说的。得下满人生，非有你强的，乃是积福果啊，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这样的这个下满难得的这种人生呢，并不是呢就是它是一种平白无故的，或者是偶尔的一种这个机会啊，就像天上那个下雨一样，地上长草一样啊，就是它是一种偶尔的这个因缘，这个聚合也并不是啊，也并不是呢，就是侥幸而这个获得的。那么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因缘而得到的呢？就是《前行备忘录》里面所讲的一样，的确是我们这个获得一个人生的话呢，需要长期的树枝清净的戒律，这个发不适当虚作的三心，还有呢，就发殊胜的这个宏愿，等等等，众多的这些，这个殊胜三愿具足之后呢，才能就是获得了我们今生当中真正有这个三智十色素的获得的心持佛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生嘛。这种这个难得的这个人生的话呢，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啊。确实，这个佛经里面讲到的四种难得啊。就是人生难得一得，佛法难遇一遇，还有呢，对佛法这个生信心很难，也已经升起了啊。然后我们相续当中生菩提心很难，但以这个也升起，所以这四者的话呢，就四种这个难得。可是我们在座的很多的道友的话呢，的确是一切呢就经过多生累劫的积累，智慧资粮和福德资粮啊，积增当中就是有了怎么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因缘啊。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赚到很多钱呢，赚到很多钱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啊，我的这个福报真大，就好高兴啊，我今天的突然就是赚了那么多钱啊，就自己对自己就是非常有这个信心的。其实这样的这种钱财呢，就是即使赚的再多，也是可能只能解决暂时的一些这个利益，而获得这个人生的这种价值啊，远远的超过前者。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的话呢，也应该自己就是内心当中就是再三的这个思维，这就是我们修这个人生难得的这种价性。所谓的修行呢，你不一定要闭着这个眼睛，就是要修出什么就是面前就是显现就是什么明点那样的东西啊，不一定要这样的，一定要对这个道理呢，就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啊，就再三的这个观察思维。就是自己心里面呢，自然而然的，并不是使这个嫁妆的，也并不是使改造的，就自然而然呢，就是生起来，就是一种这个人生是并不是那么这个容易得到，尤其是这个学习佛法的这样的这个人生呢，不是就是容易得到的。而我今天已经得到的话呢，那多幸运啊，多不容易啊，来之不易啊。就是自己心里面自然而然就是产生这样的信念的时候呢，说明你对这个人生难得呢，就是有所这个感悟啊，就是有所感悟。那这一点就是我想也没有什么不懂的。有些道友就认为啊，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就灌了半天的事，不知道我的业力深重还是什么，就一直是灌不出来，就是非常这个痛苦，最后就睡下去了。这也是没有什么这个 痛苦的，因为你再三的这个思维的话，那这个思维的道理呢，我觉得是再怎么样笨，再怎么样这个分别念这个这个涌现的话，实际上呢，就是都可以这个思维啊，以上的这些道理的话呢，都是符合实际真理的。那么你这样反反复复就是度啊，反反复复这个思维呢，就是这也没有什么不懂的，也没有什么就是心里面生不出来的啊。所以这个萨迦牌的就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深藏论是啊。他当时也是说过，他说是这个获得了如今我们的这样这个修行佛法的上面所讲到的原理八无暇和具足是圆满的这样的这个人生的话呢，并不是指我们的这个力量强大，我们因为这个很厉害啊，就今生当中呢有这个地位、有钱财、有名声啊，不是以这样的这个关系而得到的。啊，现在实际上的有些领导的话呢，他的这种官位呢，就是完全是用这个钱来买的，用关系来买的，用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手段来就是得到的。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人生呢，唯一的一切呢，就是在多生累劫当中，自己呢就是积累过福报，做过一些这个善事，才能就是得到的。所以说你不要这个认为说我今生住家呢这是一种这个巧合啊，就是因为呢就是当时我这个家庭呢，或者是我当时产生一个偶尔的什么这个处理性，其实表面上看呢这是一个偶尔的机会，实际上呢它是由这个非常这个奇妙的一种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呢与自己的这个相信啊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相信因果的人来讲呢，现实当中的很多的这个事情呢也可以说是有因缘的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有些人说是命中注定啊，啊是这个命运不可改啊，就是这些方面的话呢，用佛教的这个俱是轮和一些移民的观点来进行解释的时候呢，你不得不承认这个前因后果啊。啊，如果你动到了前因后果的想这个非常相信深奥的这样的这个因果关系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所作所为呢，就是都是这个有因有果的啊，有因有果的。你懂得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对这个未来就漫长的这个轮回当中的生死问题的话呢，就是不得不考虑啊。只要有智慧的人呢，都会这个关心的啊，就都会关心的。所以应该要懂得，就是如今就是获得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呢，就是不能随意空耗。虽然得到了人生，但由于无有真法光明，而无我不作的人来说，甚至比恶趣众生还下劣。就是有些人是确实是表面上看呢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生了，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吧，就是他没有这个遇到佛法如意宝的这个真法光明，这样的这个原因呢，自己也是遭到以往啊十不三业等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些恶业的话呢，就是都无我不作的啊，就无我不作的。我们有时候看起来一个人的人生的话呢，真的是比唐僧还这个下劣，比唐僧呢就是还可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变成一个唐僧的话，那唐僧是本来的是比较这个愚笨的，他的很多这个造作性呢，就是还是有限的。而人类呢，就是在表面上某些造作上的话呢，就是很聪明的啊，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这个黑武器啊、原子弹啊，就是当当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杀生器啊。就是杀生器可以呢，就是毁灭整个人类以及呢地球上的所有的这些生命呢。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呢，就是或者这个人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太可怕啊，就是有些人虽然没有就是这么大面积的这个伤害所有的生命，可是呢他自己在这个小范围当中呢，从小都是养成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习惯呢，天天的是吃鸡啊，天天杀鱼啊，天天这个杀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生命，而这个维持自己的骨肉身体啊，那这样的这种报业的话呢，恐怕这个旁生当中很多都不是这样的啊，就山上的这个牦牛吃草，山羊呢也是吃草喝水，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呢，也是应该说是比较这个清静的啊，比较清静的，就是因为牦牛、山羊都是吃素的，它不吃荤的。所以我们有些人的这个生活的话呢，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可怕啊，就非常的可怕，就是造恶业方面呢，他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能力啊，就是能力。造善业方面的话呢，就是一定的这种能力的是没有的。啊，对三宝也是不相信，人家刻一个图，供一盏灯，造一次像，像这样的一种很小很小的一种三根福报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这种缘分呢，在这个一生当中都是没有啊。就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我们诸位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人呢、 那么这些人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不用这个观想，你可以看呢。有时候我像我们很多居士也好，有些道友的话呢，你不一定是这个。 所谓的人生难得观修，在这个屋子里面呢，你在外面这个你所见所闻，你身边的这些同时啊，这些人的话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些人的话呢，有没有这个价值啊，就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价值。所以说呢，他这里也讲了，就是真如弥勒这把尊者对你人护主金刚是这样说过：本来佛说下满人生是珍贵难得的，但看见像你这样的人，会觉得人生呢，并没有什么可珍贵难得的啊。就是当时呢，可能你们也就看过弥勒日巴的这个传记吧啊，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在那个西藏和尼泊尔的这个交界的有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是尼香古达的一个这个善利，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次。 他就突然听到了这个外面的野羌僧和那个涅格的狂叫声，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只这个鹿啊，就是这个好像黑色的吧，就是黑色的一个鹿，就非常害怕，他胆战心惊的，就具有恐慌不安的这种感觉，就是来他的这个。 应该在山东前吧，就是就吐槽他，这个时候呢，就是尊者就看见他的这种状况啊，就升起呢就非常强烈的悲心，对他呢就唱了一首歌啊，就唱了这个一首歌。过一会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鹿的这个心态呢就是稍微平息下来了。过一会儿的时候啊，就是刚才那个追着这个鹿的这个一只红色的木鹿啊。 就是也是就是气势汹汹的，就非常这个生气极大的这个嗔恨心的状态，就是来到这个他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也是对木哥也升起很大的悲心，就是对他呢也唱了一首歌。唱完歌之后的话呢，他的嗔心呢和刚才这个木鹿的这种恐惧心呢，就是斗这个消失，就是鹿子呢好像在这个靠在这个弥勒日巴的左边吧，就是木哥好像在右边吧。那过一会儿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猎人啊，就是一个猎人的话，那也是是，就是非常这个愤恨恐怖的样子啊，就是带着这个猎枪和一些这个弓箭呢，就来到他的这个面前。猎人就是一看到这个瑜伽师两边呢，就是他的这个鹿子这个木鹿啊，就是就旁边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感觉非常的这个稀有。然后呢，就是觉得是这个瑜伽师可能用这个法术来控制动物啊，然后他马上呢就是向那个瑜伽师这个。 射箭啊，就射箭的时候没有中到，没有中到呢，他就觉得是有点这个稀有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开始对他又唱了一首道歌，就是道歌的里面呢，就有这个内容啊，就佛说是本来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像你这样的人呢，人生就并不是难得的。我们看一看得出来，有些泥人也好，迂腐也好，屠夫也好，这些的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他一生都是开始这个造。 这个恶业的，让当他就是这样唱完歌以后呢，就是这个泥人呢，就是就觉得是这个瑜伽师是比较奇妙的。但是呢，就是他具体到底是怎么样这个生存的？然后他看了一下他的山洞啊，结果山洞里面的话呢，只有一些野草根和还有这个荨麻。除此之外呢，什么样的这种这个食物哈，这个用具都没有。最后呢，他就是生起很大的这个信心，马上把自己的弓箭也好，这些猎物的话呢，就全部就是供养给尊者。 然后祈求呢，就是让这个尊者呢，就是收他为这个鹿仆啊，就是徒弟。然后尊者呢，也对他就是唱了一些歌啊，就是宣说了一些佛法。但是这个尼人呢，有个要求，就是他呢，就是回去这个家里就是办一些这个事情啊，就是办可能离婚手续吧。 当时呢，就是尊者没有答应啊，就尊者没有答应啊，就是要求呢，就是让他在这里继续这个待下去。后来呢，在历史上看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涅槃护住金刚啊，就成了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成就者啊，就大成就者。而这个摩诃和鹿子的话呢，就是也是摆脱了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就轮回的一种痛苦。所以说。 孩子一叫的话，我就没办法坐下去了，所以你们没什么可以，就是这个弥勒日巴传记里面呢，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精彩的这种故事啊。 啊，就是的确是，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啊，就是如果以前没有看过的话呢，我以前也是劝你们自己看一下，因为弥勒日巴是在我们这个藏传历史上的话呢，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这个修行者啊，就是他的一些刀割也好，就是一些金刚教演的话呢，对后人啊，就是有非常深深的体悟啊，就有非常这个深深的体悟。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对弥勒日巴传记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大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应该离现在20多年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有一次我生病，就是我们巷里面呢，有一位这个喇嘛，就是在他面前呢，就是听呢，就是他每天都是晚上就是给我们读，就让我们一直可能用了10几天的时间，就全部都听完了。听完了之后的话呢，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一样的，记性也比较可以的，就很多故事呢，就能讲啊，就能讲。后来我在这个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叫次郎才让，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一个班的，也是同学。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中塔河的这个河边呢，就夏天的时候到处都是这个鲜花，然后我们在这个河边，就是先那个洗脚，就是然后在这草地上就是坐了一会儿。后来我开始给他讲那个弥勒日巴的传记和一些故事，然后讲着，就是他慢慢就开始，眼泪就直接流了下来，然后。然后呢，我就一直这个讲了大概可能一下午的吧，就是去年我跟碰到他的时候呢，他现在还有些故事呢。虽然他的成绩不是那么很好，他后来没有考上那个学校，就是但是他有些故事的话呢，他还记得，就是他记着。他碰到我的时候呢，他说：“哎，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呢，其实你给我传过一些话，我的这种这个心里面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就是当时呢。”对佛法就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其实一个小小的这种故事的话呢，有时候啊，对人的一辈子呢，就是又真的是很大的这个改变啊。就包括我们以前编那个《智海浪花》的时候，有个别的一些大学生的话呢，他就读了这个弥勒日巴的传记和道格记以后呢，就开始这个对人生就是有所新的认识，然后呢，就开始这个选择出家之路啊。就这种现象就比较多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道友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现在，就是我们有时间呢，有机会呢，就观修这个人生难得。很多人的话呢，有些是因为他的心理不够，有些是以其他的种种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力量呢，就是已经不够，就是没有这个机会。谁呀？居士是吧？哦，新来的居士，什么？忘了？你看今天我的思路一会儿就被断了，一会儿就被断了，这样很麻烦。一会儿小孩叫起来，一会儿书记叫起来，等一会儿会不会有小狗叫起来？这样呢，我们要动到了。现在就是确实。这个人生难得，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就是也很少。而且在我们，这个方言世界啊，就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人的话呢，不上真正的这个人。表面上看呢，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在他面前说不上人的话，那他肯定不高兴的。但实际上，真正的珍宝人生的话呢，就没有的。啊，就没有了。因此，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地球上啊，我有时候这样觉得，人类越来越多了啊。以前在这个，大概是1950年呢，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整个全球上的人类都是25亿人啊，就25亿人。然而，在这个几十年呢，将近这个50多年的时间当中的话，那就膨胀的非常厉害的。啊，就现在就是60多亿，60多亿这个人呐、啊，就据一些人类学家的统计的话呢，再过这个几十年的话呢，就是很快就人类呢，就马上上达这个100多亿了。100多亿的时候呢，这个地球啊，就是没有这个成熟能力， 在这包括我们的这个资源问题啊、社会问题啊、就是人类问题啊、以及这个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等等等，许许多多的这个生活与这个世界呢就发生矛盾冲突，这样以后呢，整个我们的人类啊，就是生存的这个环境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狭窄，就这样的。但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是他们呢，因为这个新三法的人越来越多，就是这样对整个世界就是带来一种光辉啊，不是这样。总之呢，现在造的这个业就是越来越多，而表面上看来是神，实际上的话呢，真正是心驰善法的，或者是相信因果的人呢，可以说是这个了如成心，就几乎就没有。在这样的这个原因呢，就我们整个就是有些学者的话呢，就是放眼这个世界就看到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类的话呢，面临着就是种种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困难，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对这些问题呢也不得不深思啊。为什么是现在呢？众生这么样喜爱造业，而且他们的这个手段呢，跟这个古人相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可以说是多少倍就现在就是先进的多，而人类的整个这个伦理道德也好，或者思想健康方面的这些的这个教育也好，就手段的话呢，越来越坚弱就是越来越薄弱就不如这个古人了。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这个世界表面上看来的话呢，就是认为是就现在是这个科技也就这个科技技术日益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然后呢，我们这个人类呢，就是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进步等等等，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也会用很多美好的词可是呢，人的伦理或者是人的这种人性呢，就是日益恶化。日益呢下降，这样以后的话，最后呢，我们这个人类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空间呢，也越来越就是迷茫就是所以说我们应该就是对这个人生难得的一些道理的话呢，不要呢就是。这个现在世界上认为的就是现在是极为的快乐，一定要拼命的享受等等等，这些词的话呢，其实是一种谎言。也是一种这个诱惑我们的一种片面之词我们没有这个慧眼呢，没有真正的这个智慧的时候呢，很容易这个相信别人的话，而我们也并不是完全是这个悲观主义，这对事件的所有的这个真假黑白都看不出来，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明两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可以这个发现的，因为佛教的智慧的话呢，应该说是超过这个其他学问，就是它是非常的敏锐的。但是这样的这个智慧呢，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呢，人们在这个合理上、真理上呢，就是不得不承认。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应该要想到这个人生呢，就是的确是这个难得的。因此说是再没有比人生更容易成为这个恶趣罪事的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就是这个如果人造恶业的话，那就是那这个人生呢，就确实是超过其他的这个恶趣众生。人的一辈子的这种造业的话呢，可能是这个这个顽劫不复就多生累劫当中都是在这个地狱里面呢，就是开始这个受苦的。比如说一个人呢，就是你当领导就杀害了就是很多的人，或者是发动这个军队就是那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世界的出现战乱了，或者是这个毁坏这个佛法等等，这样的造业的话呢，那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以前这个汉地的一些历史上的话，那就是三武一宗的这种灭佛法，就是也有几个皇帝，就是应该说是非常的可怕。像那个三武里面，就是第一个是应该是北魏就是北魏的时候，太武帝就是他非常的凶残，就是整个在那个时候的所有的这个出家人就出家人的是全部都就埋在这个坑里面。还有呢，砍头就是砍头，就是全部都这个灭掉，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事件当中看不到一个出家人，就是是这样，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后来在那个白昼就是白昼诸位帝就诸位帝的时候的话呢，也是当时这个佛教 就是灭得非常的可怕，就是，据有些历史记载的话，那就是有40万多座寺院呢，就40万多座寺院的话，那毁坏的毁坏，就是有些呢，就是当一些其他的这个事件的一些注释啊来用，而且呢，就是有这个300多万的僧人的话，那就是通通的幻说，就是全部都变成一种灭绝之地啊，就变成这样的一种这个灾难。然后后来是一个唐武帝吧，就是唐武帝的时候呢，也是当时的这个佛教啊。 啊，就受的损害，非常的可怕。就是当时有些历史里面好像以前我看过一个黄帝语佛教，就是那个书里面讲的是那个当时的比较大的宗的一些寺院的话，那就是毁坏了，大概是可能4600座，然后小的一些寺院呢，就是40万多座的全部这个毁坏的，而且出家人也是当时要求强迫换所的有26万人。 啊，就很可怕的。后来到那个应该就是合州吧，就是合州的时候呢，也是比较这个可怕的。就是当时呢，虽然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出家人都是并不是全部就是这个毁坏，但是呢，就是也是相当大的一些这个损害啊，就是相当大的这个损害。这几个朝代的话，那就像跟我们的藏地的这个朗达玛灭佛，那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我有时候想，他们一个人在一辈子当中啊。 当时这个因为皇帝和国王的话，那就是开始下命令啊，就相当于唐武帝的话，那唐代的20个皇帝当中的话，他唯一的这个不信佛教的，他执政这个6年过程当中的话呢，所有的这个僧人呢，就是全部都是要求还俗啊，就是他看不管啊，就看不管。所以一个人的这种弥天大罪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当时呢，因为这个科学没有那么发达，如果科学发达的话，那他可能会这个全世界的很多这个僧人呢，也会。 可能进行破坏啊，就进行这个破坏。当然，这个从有些历史的一些分析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说是这个三悟的话，那就是与道教有关系。然后那个一宗啊，就是这个一宗的话呢，就是跟那个这个儒教啊，就是有关系，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有些呢，就是说当时因为那个。 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出家人呢，就是比较多的，然后对这个社会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危害，就是，就是有些出家人的话呢，就是，也不教书呀，就是也不去当兵啊。后来这个国家本来也是对这个佛教呢，认为是只是这个印度呢，就是来的一个新的文化，然后对汉地土生土长的这个宗教呢，就是有一些冲突，以这样这个看不惯的原因呢，就是为基础，然后有些出家人的这种生活，尤其。 即使他们当时的一些这个可能就是有些浪费啊，就是甚至有些出家人呢开始种地啊，就是像那个地主一样的，就是买一些很大的这个地盘呐、啊，这样以后的话，那对社会啊就是带了一种压力，就之后的话，那就是也不得不这样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就这一个观点的话呢，我以前看过那个一个叫那个松草的寺和呢有一个叫做是宗义禅师啊，就是宗义禅师，他呢。 就是也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说呢，天神三悟和五宗啊，就是天神三悟和五宗，狮子会加他庙控啊，就是狮子会加他庙控。意思就是说呢，当时这个好像这个天上出现的那样的这个三悟的话，那就是对我们三悟地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宗教，那就是进行这个历史性的破坏。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的话，那就是像会加也是所有的寺院和他庙都已经这个毁坏了，就是就已经描写了当时的整个这个惨状。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原因呢，就是后面也说了，就是他说是因时信念从奉日。 啊，就因时信念从奉日，不能借鉴素，不能借鉴从奉日，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原因呢，因为当时这个佛教徒的话呢，他就最这个推崇啊，就佛教就是受到了最推崇、最让人这个敬佩的，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就不能啊。 戒律不能呢，戒鉴就是很清净的这个道风，就是以这个原因所导致的话呢，最后这个佛教呢，就是也变成了这样。当然，它的有些文是这样的，这种禅师的有些话语的话呢，我们这个和学者呢，也是可能不得不深思啊。 一定会是离开了这种这个烦恼和痛苦的生死大海，到了这个解脱和涅槃的彼岸啊，就是每个人的可以依靠这个身体来就是这个获得这个解脱的这个果位。如果我们依靠这个身体呢，就是造这个杀生当就是种种的这个罪业的话呢，那么依这个身体啊，让我们永远呢就是不能解脱这个轮回的这种大海里面啊，有一个以前古代的时候都有一个叫这个帽啊，就是那种帽的话呢，好像以前我看过那个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呢，就是有恩扎波的国王就是前往那个大海，前往大海里面的时候呢，他们通过这个帆呢，就是通过这个帆呢被风吹动而进行，进行的过程当中，晚上如果过夜啊，或者是在海里面就是要停止的时候呢，他那个大船的四方呢，就是有非常大的四个铁钎做的这个锚啊，这个锚呢就是拉出来，然后就是放在那个海里面的话，那就是这个船呢就是一直是不会动摇的，就是它要做多长时间的话，那就都可以依靠这个锚来可以停止啊，就停止。所以同样的道理，依靠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话呢，如果你不想戒头的话，那就是你这一辈子开始造业啊，一辈子呢就是人生几十年，几十年的造业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多少万劫当中呢就不能从轮回恶趣里面就是获得解脱的。所以我们对这个自身的这个一些利害关系的话呢，我像是不得不分析。就像这个身体呢，就像一个家里面的这个奴仆一样的啊，这个奴仆呢就是对整个家里呢就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呢，就是很这个就是舒适的很好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奴仆呢还是有他的这个能力的。如果这个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他有他的这个一份这个能力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呢。啊，就表面上看呢，都是有眼有鼻的，就好像觉得是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是我们当然是自己的这个内心主要起主宰的作用，然后这个身体呢，也是起这个一种这个因缘呢，起因缘，让我们以后是变成什么样呢？关键的是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对你进行呢就开始规划啊，就进行呢就是给你安排。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主人呢、啊，行使的话呢，不得不以这个政治正念来这个束缚啊。我的这个身体呢，到底在干什么？就是应该就是始终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监督作用啊，就是要有这样的监督作用。下面就是说这个，由于往昔积累福德力量，而如今获得了具有十八种相满的人生，如果没有求得殊胜的妙法精华，而在追求今世的衣食住行，或者是这个世间八法中无意义而消度亡人耗尽，那么在临终时自能这个手抓胸口，罪悔莫及，那该多么令人痛心疾首之事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话当中呢，就是大家应该要清楚，因为往昔的这个自己的三业啊，今生当中就是在度的人，应该就是获得了这样这个下满的这个人生。但最关键的呢，就是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个身体，要这个珍惜这个身体呢，要这个希求善法啊，就希求善法啊，古饮细次生，独为修诸善，是应该是入菩萨心论里面讲的吧？我们应该呢，就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啊，就珍惜呢，就是这个身体来唯一的修持善法，其次善法以外的做一些无己的事也好，或者说更可怕的就是造一些罪业的话呢，一定要控制上。啊，一定要控制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的确是非常的可怕啊。从表面上看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也是骨肉铸成的，就是它呢应该像原地那样的就是对待。但是依靠它，确实是也是积累许许多多的这个资粮啊，什么这个随见生如愿呐、啊，就随见生如愿啊，燃引爆火生。啊，就燃引爆火身，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啊，聚集聚存或浪作大福德，就具有戒律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长期存活呢，也有很大的这个福德。心持三法的这个人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确是他。住一天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功德。造恶业的人的话呢，造一天你看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就天天的是造恶业，一天的是念一遍观音心咒都不住的话呢，那不如的就是他早一点转到旁生里面去的话呢，可能没有就是像这个人那么可怕的造恶业啊，就造恶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这个心持善法，成天的是一些吃喝玩乐，就是人们就特别可怕，特别愚笨啊。我们有时候看到现在 身边的这些人的话，那整天都是除了吃喝玩乐，除了贪一些钱财无意义的以外的话，那真的是没有什么实在的这个意义。如果我们所谓的修行人也是变成这样的话，那真是可悲啊，真是可悲。到这个临死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信仰佛教的，你懂得生死轮回的话呢，啊，你一辈子都是没有好好的这个心智善法这样这个虚度的话，一定会是后悔的。 啊，就是这其实多么这个可怕的事情呢！每个人的应该这个想一想。当然，极个别的人呢，他根本不懂自己具有前世后世的这个道理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什么这个痛苦的，因为他呢，就像是牦牛死亡一样的。牦牛死亡的时候的话呢，他只有当时的一种痛苦，他对未来的这个那种这个想法、后悔心呢，就是没有的，因为太笨了。 啊，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有一个人呢，就是开始跟这个牦牛就服药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什么肝血之心，然后有一个人呢，开始这个用看他的透的话呢，他也可能没有什么后悔，只不过是有一种痛的感觉。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的确是有时是这样的，对这个前世的这个业呢，就没有任何后悔心，对后世的这种恐怖呢，也没有警惕性呢，没有这个警惕性。所以说，这个现在人类啊，有时候看的呢，就并不是我们。 自己做宣扬的那样的聪明呢，就每个一些科学家和文学家，他们自己的认为是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就非常的这个聪明。可是连自己何时有没有明天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人的话呢，那今天认为是我是很聪明的话，那是不是人们都称为是他是聪明呢？因为他明天以后的任何事情呢，他不愿意，就是他也不懂，就是明天以后还存在。所以呢，我想我们有时候啊，对这个世界啊，就是不得不关心。 啊，就要这个翻观，就是内心也要观察这个外面的世界。如今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说是这个积德次显下，如我不修善，子期莫生次，也无过此语。啊，我们现在获得了这么好的这个人生呢，如果没有这个心次善法的话呢，那么就是再没有更欺骗的了。 啊，就没有这个欺骗。如果别人骗我的这个钱，别人骗我的这个一些事情的话，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对我毫无关系的，就是他不一定对我很好的。但是如果自己骗自己的话，那自己对自己是最信任的，那就最信任的。然后自己骗自己的话，那这个世界上是哪有这个对着的，哪有更这个愚痴的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真的是自己骗自己的。这个原因呢，一个是前世的业力，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长环境的这个教育啊，就是有一个非常。 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呢，人类已经到了这样的这个愚痴的时候呢，自己也是不得不深思啊。就所以在座的一些，这个尤其是信仰佛教的这些人的话呢，我想是应该呢，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啊。就吴国光尊者在《大圆满行持修集》人生难得后面呢，就专门讲这个欢喜心呢、啊，就是用随喜心来训练这个人生，就欢喜心和随喜心来训练这个人生呢、啊。 就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看我们旁边的是这茫茫人海，就是成千上万，这么多人当中，就是知道这个后世的人几乎都是没有的啊。很幸运的我知道这个对来世有一点准备，就是我虽然不敢说是我修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我造恶业方面就是有一种空不干。 啊，就是我不敢这个轻易的随随便便杀生啊！如果杀生的话呢，我也非常的这个害怕。比如说一个牦牛呢，就是他在正在就是堕入禾糠的时候呢，我们旁边就是知道的人呢，哎呦，这个牦牛太笨了，就是他你看敏敏的这个燃烧的贴接住了他的身体，多空啊！我们都是不敢看，就是触目心里非常害怕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旁边的身边的这些人造的恶业是如实的这个恐怖啊，但是我们自己呢，虽然修行很差，但是懂得这样。 这样的道理呢，就是也是非常的这个幸运啊，就非常的这个幸运。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依靠这样的这种这个人生呢，来度过就是所有的这种轮回或者是这个痛苦，就是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下面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可见今生就是决定，用善用恶的关键一搏啊。我们这一点就今生就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就像世界的一个什么，就现在我们这个孩子很关键，那他在读大学啊，就是能不能考上什么什么这个单位啊，或者是他现在最关键的是因为他现在读书的时候，这个过了以后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人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永远的快乐和永远的这个痛苦的话呢，就。
就是这几十年嘛。那这几十年，如果我们真的已经这个荒废了的话，那就是没有再次的这个机会啊！啊，就像是你年轻时代全部过了的话，那有没有读书的机会啊？就是没有了。啊，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应该这个生生的世俗。如果今生没有得到坚固的佛底，来时也很难再度获得这样的现象人生。一旦转生到恶趣当中，那么根本没有正法的这个光明，而且对取舍之处茫然不懂，何国之人是越来越向下堕入无边无际的恶趣当中。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必须要百般努力，这方面真的要这个文字上呢，就我想再没办法就是给大家解释的，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容易懂啊。但是在内容上面呢，就是不知道我们道友们呢就经常思维过这些没有。如果这一辈子过了以后的话，那也许我们转到恶趣里面，那么恶趣里面真的要爬上来，真的要转到这个人当中三趣当中的话，那就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啊？就这个机会是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从恶趣里面就是要这个获得这个人神的话，那就是这是不是那么这个容易的事情？所以现在观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以这个加心法心和真心无缘的核心三俗、核心慧想三俗身来这个摄持，这是修人生难得的四分呢。就每一个这个修法都是前面就是所讲过的一样的，就是真心的生发心的时候，要为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然后在正在这个观想的时候，正在观想呢，你不一定闭着眼睛观想，你就边看书边再三的读，再三读的时候呢，你通过这个读书啊，通过这样的这个文章再三的这个阅读呢，最后心里面自然而然产生这些定见啊。有些人可能我正在讲的时候呢，就是就是真的人生难得。然后过完了以后的话呢，好像那个黑暗当中闪电一样，就是一下子就消失了啊，就一下子就像堪布阿琼的闭月一样的，就是那个铁啊，就是在火里面燃烧的时候的是就是火红，就是非常的这个红，然后拉出来的时候呢，马上就变成黑黢黢的，就像我们有些人呢，正在这个观想的时候呢，人生的确难得，就是可能眼泪都流下来了。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到这个社会上或者到外面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就是我们长期没有喘息的原因。长期如果喘息，一直这样思维的话呢，那最后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心里面呢，就是觉得是人生很难得的。在这个世界上的话呢，你如果没有好好的修持三法，除此之外的一切的这个名声也好，地位也好，外面的种种的这些可爱的这个外景呢，就是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可靠性啊，就可靠性。就像以前呢，就是有一些大德就是经常这样讲嘛，比如说我们有个非常这个信任的一个朋友的话，那就是有一天就是欺骗你了，从此之后的话呢，自己很失望很绝望啊，这个人已经欺骗了我，原来对他多么的这个信任了，那就心里面呢，就是对他有一个非常这个严格的这种心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是除了这个对珍惜人生修行佛法以外的话呢，什么都没有什么这个兴趣的话，说明呢，你对这个心里面产生一种这个厌世性，我们这个叫做四种厌世性。第一个就是人生难得，你看这个人生难得，基本上是心里面就是产生的时候的话呢，好像其他的什么的这个没有什么兴趣就真的是怎么就是有一种这个长期的一种处理性，什么时候呢获得解脱？除了解脱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意义。我记得那个。应该在这个前行当中吧，就是以前引用过米兰日巴，也是在一个道歌里面呢，他说是无人山谷烟洞中，横举出你厌世心呢，生死乃为三世佛，强你坚信永不离。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寄颂就是说米兰日巴当时呢，就是没有任何人的这个烟洞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很死呢，就不是一天两天，他很死呢。就是心里面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名声地位就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兴趣，就始终都是有一种这个厌离性就是厌离性。我刚才举的比喻一样的，好像对谁都就没有什么可靠的。现在世界上的有些什么这个男女这个感情呢，就是就怎么叫就是那个叫中间破坏了还是叫什么那个不成怎么说然后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些人呢。那些叫什么？就是那些人的话呢，凡是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就是包括对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什么都没有兴趣就觉得是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就 就我们对这个世界啊，就是通过这个修行呢，有这样的这种厌世心的话呢，说明对人生蓝的有所感悟的。然后对这个上师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三世诸佛无二无别的，要有这样的这个信心，并不是说是啊，今天呢看见上师的时候特别高兴啊，就上师也觉得是不是前世的原因，他对我那么好啊，就那弟子也觉得是上师特别好。过两天呢，好像把这个抛弃上师诽谤上师，就是不是这样的，就始终都是对上师的这种强烈的信心呢，永远不推转。这就是修行当中的最关键的两个要点啊，就应该在前行里面引用过这个校正，好像在观这个无常里面吧，就是无常里面，就是要以这个三宿身来这个摄持。对于以上的道理，我们必须屡次三番的观修毕呢啊，就付诸于这个世间。经过这般十地修行，在相续当中对下面难的升起、定解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样啊？就我们相续当中人生难的到底就是升 修人生难得的界限是比较高啊，就看，就要像江远瓦格西一样的，江远瓦格西是从来不睡觉的，所以花智仁波切是不是对我们要求有点高？就是谁都就不能这样的，这样的话，他可能是这个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吧。就是第一个最高的界限是降维吧，然后如果不能达到这样，也是很精进的，不要就是偷懒，应当像降维格西一样，见到降维格西，从来的是彻夜不眠啊，全心全意呢修持善法。三智是中顿吧，就是不禁关切的对他说：“弟子呀，你身体疲劳还是要消除的。”实际上是可能是喜欢睡懒觉，开玩笑，否则会导致四大不调的。因为他天天的不睡觉，就是然后常时呢就是非常关心，就是害怕他身体受不了，就是然后姜维瓦格西就是回答说，就是他对常时开始给一个教言：身体恢复固然是应该的，但我一向到此厦门难得，我觉得我有空闲休息啊。常时你有空闲休息啊？我空没有时间休息。常时哦，那我就睡觉了。开玩笑。不能开玩笑，不然深深的意义就不能降低了。的确是那个像姜阿格西的话呢，一辈子当中也是没有这个睡觉啊，就是他共念诵了就一遍不动佛心咒，赞赞玛哈罗汉呢哄帕，不动佛的心咒就是这样的，赞赞玛哈罗汉呢哄帕。这个行咒呢，就功德非常大，就是一般所有的这个天龙夜叉的这个威愿呢，就是全部都熄灭，然后呢，就能治世界上的各种这个疾病的瘟疫啊，就各种疾病。还有呢，就是念一遍的话，也能就是消除无间罪当，就是一切罪种，然后一切的这个邪正坏主的这个事业呢，就是也能承办。所以这个这个不动佛的这个行咒啊，就确实是功德很大的，就是看。从今天开始的话呢，就是大家都不睡觉，一直就是念那个不动佛心咒，一个人的一辈子当中念就一遍，就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睡息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后来不是讲过嘛，有一次说老人家就是一辈子当中已经念了就一遍心咒啊，就有不同各个不同的本尊的这个心咒，有一个字的也有，就是方方说是有多的，就是有十几个字的也有。但是一个字的，就是如果念一遍的话，那就是也有很大的困难。以前我们都是念那个二字，就是当时也发愿了，但是我都念的也不是很多的。最近我都是念，一直念一个咒语，但每天都是念十万遍，很费劲的，就是有时候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也是多，只有起得早一点，睡得晚一点的话，那就是其实时间当中真的是有一些。否则的话，那就是白天就是像我这样这个说是比较多的人来讲，这个修行很困难的。我看我们很多导游也是真的，这个修行要好好的修行的话呢，不能太突然，就是因为这个睡觉是太可怕的啊！就你不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自己的根本没有这个发觉，就是那这是，真的。这个如心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慈悲难佛的什么愚者无贪念，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呢，就是可以度过就是一切生死轮回的大海的，就是那么这种船只呢，就是很难很难得的，就是愚 本的人呢，你不要天天的睡觉，就是不要天天的这个睡觉，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人生的一半呢，啊，就像以前那个萨迦班智大师是，诸人素端气一半，一见入眠入死亡。就是我们的这个人生本来是很短暂的，但是这个一般呢，就是全部都是如以这个睡眠的状态当中啊，那这样呢就是非常的可惜，就是一定要这个性质散发啊，就是像啊姜油啊各系那样，就是从来都是不睡觉，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可能有一定的困难啊，就是他是终身的是没有这个睡觉过，但是在我们相续当中呢，没有升起这样的定劫之前，也就是说刚才姜油啊各系不是说了吗，一想到人生难得的时候，哪有睡眠的时间，真的我们如果心里面就是这个力量非常非常强的话呢，他就不容易这个睡觉，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一点这个感觉都是没有的话，那就是睡得很香的啊，就人生难得修得越不好的这种人的话，那就是睡的时间就是越长，就是这个自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看我明天早上一定要一早都要办重大的事情的话呢，你肯定想睡也睡不着，就睡也睡不着啊，明天我要去那个什么这个北京呢，我明天去香港，明天去美国，这个事情很重，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话，那可能你就怎么样也是睡不着的。所以我们现在实践当中主要是把自己的这个修行特别差，这样一来的话呢，很多人就是特别贪睡，就是这个一定要尽量的解决，完全不睡觉的话呢恐怕是不行的。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过，就是让我们那个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该休息，当时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是有点不理解，我想哎呀，晚上这么珍贵的时间，就是一点最好是这样睡一点点就可以，就是怎么上是有时候这样说，那就是这样想过。但人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该睡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就是觉得是一定要睡，不然的话呢，确实是这个不行的。但是呢，也不能就是太过分的，就像现在世界人一样的，就是每天的是就是一种这个昏昏暗暗当中就是过生活，就这是不行的。我们务必要精进修持。下面呢，就是这一品的偈颂啊，就终极偈：随德先晓而法。正舍法，随如佛门而达非法行，我也若于此住有情，获得下满是以弃假持。虽然我们这些人呢已经获得了这个下满的认识，可是呢修法就是特别的欠缺，真正的这个法呢融入自己的心而不断的心智呢，这方面就是非常的缺。虽然我们很多人早就已经入了这个佛门啊，就是有些甚至呢就是这个穿上了这个出家人衣服，梳了这个皈依戒，可是呢我们天天的是担着一些非法的世间八法的，我们贪嗔痴所因果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的行为。所以华智仁波切很谦虚的说，像我和我这样的这个愚痴的这些友情的话呢，愿他们的这个相续当中，愿咱们的相续当中的话呢，一定要升起这个香满蓝色香满蓝德的这种境界，就祈求呢就是诸佛菩萨传承上师，护法神呢就是加持我们啊，就这一点呢就是经常要念诵，我们经常就这样这个念诵啊，就其实祈祷很重要的。的确，你们看那个千禧备忘录后面就是专门有一个祈祷和这个发愿呢，就是这四种观念，就这个很重要的。你说没有这样的，你光是这样想一想就不行的。你要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掌，就是自己该念诵的该念诵，闭着眼睛在上师诸佛菩萨面前，一定要就是让我相续当中升起这个下满蓝德的境，就是这种境界啊，就很强烈的一种愿望，对上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心和。就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这个需求性，这样的状态当中，你就开始这个修的话，那就是修的也是这个成功的。否则的话呢，你就怎么说啊？就是很散乱的一种状态当中，想一想啊，就无所谓的那种态度的话呢，不可能就是真正这个升起。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呢，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在心里面真正升起了人生难得，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有了这个基础的话呢，那么我们上面的这个一层一层的建筑呢，就是一点都是困难都没有。如果没有打好这样的基础的话呢，你外面就是再怎么样，上面的这个建筑再辉煌啊，就是装修的再好，也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全部会倒塌的。所以呢，就是打好这样的这个基础，对每个人来讲是至关重要啊。今天讲到这里。今天讲那个师兄好像记得那个寒地狱，就我们讲那个观想寒地狱的时候呢，就首先观想整个
这个寒地狱的所有的环境呢，全部都是，这个寒冷的这个雪地，冰地，然后这个雪啊、风啊，就是加非常这个痛苦的，最后地狱众生的身体呢，就是开始出生各种各样的，就起泡泡，就是叫那个，就深泡地狱啊，就寒地狱的第一个地狱，然后逐渐把这个寒冷啊。 啊，就激起的强烈的缘故，就是这些身上的这个气的泡呢，就是慢慢都已经裂开了，就是这是第二个叫做是泡裂地狱的。然后呢，就地狱众生呢，就实在是就非常的这个寒冷，最后呢就是坠啊，就是没办法打开，就是牙齿的全部就是已经静养的。我们平时冷的时候也是就不能说话，就那种就这叫做是静养地狱，就静养地狱就应该是第三个地狱的。然后呢，就是再不断的就是寒冷啊。 就是最后呢，自己口里面就是不断的出这个呼呼破啊，就我们平时说啊啾啾啊啾啾是好冷啊好冷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呼呼呼呼的这种声音就叫呼呼破地狱，然后这个层次呢就是更加这个猛烈啊，就是叫这个呼呼破地狱啊，就呼呼破地狱，然后呢啊就整个身上的话呢就是啊就出现种种的啊这个。 因为这个非常寒冷的缘故，就身上头就开始裂开，就是就裂成这个四瓣，就这叫做是这个捏入七年地狱，然后这样的这个捏成八瓣的话呢，就是捏入红莲地狱或者是莲花地狱，然后捏入这个四鲁板，那就四鲁板身上全部都是变成四鲁板，意思是非常非常多，就是那个呢就是叫做是捏入大莲花地狱。 总而言之的话呢，在这个寒地狱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身体的全部都，就被这个寒冷啊，就是裂开，就是从中呢，就是有许多的贴罪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也是斥责他们的，就极其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平时我们冬天的时候，几个小时里面，就是连这个衣服都没有穿的话呢，就是特别的这个寒冷；而地狱众生的话呢，就是千百万年当中啊，就是身上啊。 就是这种极其的这种寒冷的状态当中受苦呢，非常可怕，就是应该这样来观想。
Субтитры создавал DimaTorzok